法界赞第三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三十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绿色的国的观众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就下次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可能咱们就当这不能真钱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下了三百八十四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可能咱们就当这不能真钱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的苏新纪录下了三百八十四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了这种可能咱们就当这不能真钱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的苏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班用的把他们装到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就算是学了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听不了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这听不了你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儿在拼的送人的你走接这的是照知道这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能挖掘的锁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了前不了家巴格的当安赞度什么都东巴的街将拉上赞路
现在开始讲课这个法界赞的正文里面呢讲了这个种种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心的本心也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呢因为它是原理一切习论所以就是人的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形容所以只有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说明其中有些比喻呢好像这个地方连续讲了七种比喻那这些比喻它就是要表达的要说明的就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它是两方面可以说是心的本性就是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空心另外一个就是光明这两个部分在这个说明或者是抉择这个心的本性的时候就是要前上面我们讲过一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简单的说一下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去观察或者是抉择心的本心是空心和光明的时候就有两种不同的因因就是中观里面讲的就是像离依依因或者是因明里面讲的那些因 这个佛教里面这个在音名里面这个也叫做音啊，也叫做量。因为我们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的话啊，必须要有它的证据，要有充分的证据。除非是就是像禅宗啊，像大圆满啊，或者是有些密宗的修法啊，它就是不需要这些因啊，因为它不需要观察。它为什么不需要观察呢？它啊已经这个亲身体会到了心的本性是什么样，空性啊，光明啊，它都体会到了啊，感觉到了，所以已经很清楚的感觉到了以后呢，就不需要这些思维，也不需要这些观察。观察呢，就什么样的人需要观察啊？就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心的本性的人才需要这样子的这个观察啊，那样子的人才需要观察。那观察的时候啊，一个因它只能观察一部分的，它只能说明啊，说明这个心的本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种证据啊，它只能证明一件事。意思就是说这个心的本性如来藏有空性和光明啊，那需要我们首先这个讲啊，抉择空性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单独的一种这个因啊，这个是中观里面已经讲过了。中论啊，入中论啊，这些当中啊，就是像中观自虚牌的还有应称牌的因很多啊，那个就这里再不需要说了。另外一个呢，心的本性是光明的。那光明啊，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啊，怎么样去抉择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心的本性光明呢，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说明或者证明是不太可能的。那需要什么呢？就是一个因叫做这个清净因啊，清净的因。本来这个中观里面大乘佛法中观里面就有两种因，中观自空和他空。中观自空用的那些因呢就是利益因还有其他的很多自虚牌的因称牌的那些因就是那些那个就是来抉择空性的。那个叫做这个因呢叫做圣意因，也叫做观察圣意因，就是这就是抉择圣意地的因所以叫做圣意因。也叫做观察圣意因。那另外一种因呢另外一种因呢叫做清净因也可以叫做清净见清净见见解的见清净见因。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因呢因为空心，因为中观里面中观自空里面讲的这些因呢，它只能说明心的本心也好，或者是外在的物质也好，它只能说明这些都是空性的。它能破除我们的这些执着像人我呀、法我呀等等的执着。它只能做到这一点，它是没有办法证明心的本性是光明的，这个它证明不了。它本来就是抉择空性的因光明的这一部分呢，它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我们通过推理的方式去证明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的话，那就是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因那另外一个因这是什么呢？这个叫做清净因也叫做刚刚提到过清净见也就是清净的见解，清净见因。清净见因是来这是用来说明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那这个清净见因是什么呢 我们多数都学过这个定界宝灯论啊。定界宝灯论里面的第六品里面讲的哦，这个就是多数的内容就是清净，清净坚淫，也叫做清净淫啊。清净淫简单的说啊，什么叫做清净淫呢？这个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这个啊，比如说仙密的差别还是什么里面呢？以前讲过，比如说啊，我们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再加上这个八地的菩萨啊，然后一个佛，一尊佛啊，八个不同的人，其他的比如说地狱里面的一个地狱的代表，地狱众生，然后啊这个恶鬼里面的一个恶鬼的代表的众生。还有就是六道轮回当中每一道里面都就选一个代表，然后一个八地的这个菩萨，真无八地的菩萨，然后就是一个佛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啊，大家看一个物体，比如说就是一碗水啊这样子的东西，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啊，尤其是这个荣僧班智达的这个著作里面呢，非常的强调，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虽然所有的这些密乘啊，他们都讲佛诸法是佛的坦诚，但是真正用这种逻辑来那证明的就是尼玛巴里面是最多的最明显的啊，那样子八种不同的众生同时看一个物体的时候，那六道众生他看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就不用说了。那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呢，水就是会看成这个甘露，八地菩萨水就也就是说一个很清净的就是甘露，八地菩萨就看成甘露。这个不仅是密宗，仙宗他也承认，仙宗也承认，仙宗认为。仙宗的很多经和论里面都提到过，都讲到过菩萨证悟了八地的时候就菩萨所看到的一切这个外面的世界都不是我们现在的那样不清净的，都是清净的现象这个仙宗也承认。那密宗呢，他是特别的强调这一点那样的话呢，他们看到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不是甘露啊，八地菩萨的，他就是他他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是这个甘露，另外一个就是无方佛的佛母，那其中一个佛母看成那样子。然后佛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佛在佛的境界当中水风水地火等这些物质，就不是物质了，是什么呢？就是光明和这个空心佛的境界当中，就佛自己的境界当中呢，属于佛自己的这种现象是只有光明和只有这个光明和空心那这个八种不同的境界也就是八种不同的现象排序，就是首先是地狱，然后第一是地狱众生，第二就是恶鬼，第三就是这个帮生然后这样子派那他们的这些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呢譬如说恶鬼看到的现象是比地狱的相对来说是清净一些然后畜生看到的这些现象呢相对而言比这个恶鬼的还要清净一些，然后人天人，然后八地菩萨，最后就是佛最后就是佛。那这个八种不同的现象八种不同的现象越往上面就是越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越往下就是业障越深越是业障深，就是周边的这种现象呢 就是越不清净。嗯，因为譬如说像地狱众生啊，它是六道里面呢，这个罪业那业障最深的、最深重的，所以他看到的环境呢，他的环境就是最不清净的。嗯，因为那个他的这个业障是最严重的啊，因为外面的这些环境啊，实际上这个是心创造的。嗯，这一点呢，唯识宗啊，他说的没有错，说的非常好的。无论是心的现象也好，心的创造也好，反正外面是不是独立的东西，是因为有了有了心，也就是说有了人的这个意识，就有了外面的现象啊。那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外境是心的现象，也可以说也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解释得通，也可以说外境虽然不是心的现象，但是呢外境就是一个心创造的一种幻觉啊，也可以这样子说。无论怎么说外境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跟心有关系，有心就有外境，无心就没有外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幻象。这个在这个唯识宗里面呢，它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啊。有一个实相唯识宗，他认为外境就是心的现象但是呢，另外这个唯识宗呢，他认为这个外境不是心的现象，外境是心创造的一种幻觉因为它是幻觉，所以它也不能认为，也不能说它是物质，也不能说它是心为什么？因为它是幻觉、幻想幻想就是虚这个是虚妄的，就是这个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凡是不存在的东西呢不能给它这个不能说是心或者是物质，那因为它是不存在的怎么样讲都可以，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从某种方面讲的话都是对的总而言之，心外境是心创造的，这一点呢从小乘到密宗的公认的那外境既然是心创造的话这个创造的心创造外境的心它是清净的话，它所创造出来的也是清净的它不清净，它创造的也不清净这个很自然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六道众生、八地菩萨、佛这八种不同的这个智慧或者是意识众生的这个叫做意识，佛和菩萨的就是智慧心因为他们的不同的心从地狱众生的心到佛的心佛的智慧也叫做心佛的心它是越来越清净地狱众生的这个心就是一个最不清净的佛的智慧佛的心是最清净的，其他的就是在这个中间那他们同时看一个物质的时候，就是看到不同的这个现象那实际上比如说一碗水，它同时又是这个地狱看到的，又是这个恶鬼看到的，实际上是不是存在？这个不是不可能，它肯定是其中一个才是对的其他的都是相对的真实不是绝对的真实那绝对的真实是什么呢？绝对的这个真实是佛的境界才是绝对的这个真实为什么佛的境界是绝对的真实呢？因为佛的这种境界佛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佛的境界呢，它没有任何这个造作的物质，这里面没有造作性因为佛的心呢，佛的智慧就已经远离了所有的这些烦恼障、所着障没有障碍，所以他的这个心中不会有这个妄想妄念没有，因为没有这些妄想妄念，所以他也不会去造作任何东西 佛看到的才是最清净的、最纯洁的。所以这个啊，所以这样子推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说地狱和这个恶鬼众生这两个众生看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相对的话呢，这个比较的话呢，相对而言地狱众生的是错的。地狱众生他把一碗水看到铁之痛之，这样子是错的。这个恶鬼众生他看到的是相对来说是对的，应该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一个众生首先他这个业障非常深重的时候就堕到地狱那个时候他看到一杯水、一碗水是铁之铜之，然后他的这个业障稍稍清净了，清净了以后他再从地狱里面再转到这个恶鬼岛的时候呢，他的业障也清净了一些，他的业障呢就消除了一些，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个地狱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个恶鬼岛的这些现象。然后这个人从恶鬼岛里面，这个众生从恶鬼岛当中转到畜生岛的话，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恶鬼岛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些业障比较消除了以后，比较清理以后呢，他就转到这个畜生道里面那他的环境呢，相对而言这个比恶鬼道的还好一些。所以那个时候畜生的这种现象和那个恶鬼道两个比较的话，那就应该说恶鬼道他看到的是错的那畜生道畜生看见的是对的，应该这么说。但是呢，畜生看到的也不是绝对的对、绝对的正确，它是相对的。然后人和畜生，或者是天人和这个畜生比较的话那就那个时候呢，应该说畜生道所看到的是错的、不正确的天人看到的是准确的应该这么说。然后呢，八地菩萨跟这个其他众生的现象有比较的时候呢，其他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看到的都是错的，八地菩萨看到的是对的，应该这么说为什么呢凭什么说八地菩萨的是对的，其他众生都是错的呢？因为其他众生的这个其他众生修心，通过修心把心里面的这些障碍、心里面的烦恼障、所知障断除了以后呢，才可以看得出来八地菩萨的这种现象因为以前他有这些障碍的时候呢，他看不见断除了这些障碍以后呢，才显现出来。这就是说明其他众生他看到的就是因为有业障，他看是业障的显现八地菩萨呢，他断除了这个业障以后呢，他看到的相对来说是清净的就是八地菩萨的是准确，其他众生的是不准确但是呢，八地菩萨的这个简洁这个境界是不是绝对的准确呢这个跟佛比较的话又不是佛的境界跟这个还是有差别。所以最后呢因为佛的境界当中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因为他没有任何障碍，所以他看到的也就是这个物质的真正的本来的面目这样子推这样子这个推测，最后我们觉知真正的绝对的这个准确或者是绝对的清净是唯一的就是佛的境界这种推理的方法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清净隐，清净隐，清净见也可以说是清净见清净见因为六道众生到佛陀的这个境界他们都是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他们见到的、他们看到的是越来越清净，所以这个叫做清净见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逻辑，或者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因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知道诸法是佛的贪嗔也没有办法知道心的本性是光明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光是用我们以前的那种中观的这些推理的方法刚刚也说了，只能说明心的本性是空的其他它是证明不了什么。如果要证明心的本性是光明的话，那就是只要用这种方法这个证明。但是这种方法证明最终它是不是一个很绝对的一种这个因呢？也证据呢也不是。为什么？因为佛的境界是光明的、清净的，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谁知道佛的清净光明，这个佛的境界是光明是清净呢？只有相信佛法，只有相信佛才可以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也就是没有办法，只能说明因为佛的这个智慧它远离了一切的障碍，所以在他的境界当中呢，不可能有不清净的现象，只能说到这一点，其他是没有办法的。从先宗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就只能说到这一点，没有办法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像密宗里面或者是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通过什么其他的逻辑不需要什么通过其他的这些观察就是把心静下来把心静下来去修心自己去观察，或也不叫观察，心自己去看，当然因为心看这个所谓的看是什么呢？他自己去体会心自己去体会自己的本心，这是最好的办法。密宗里面呢，它有就很多其他的方法有很多种的方法，像神奇次第圆满次第圆满次第也有有相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然后这个有相圆满次第它就是用气脉命殿里面的用气为主的命殿为主的等等的非常非常多方法，特别特别多这种证悟这个心的本性，把心的本性就是很清净的心的本心让它露出它的本来的面目的方法呢密宗里面相当丰富这个仙宗里面呢只有一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去年我们讲的那种这个机智的修法，就修机智的修法，然后心就静下来了就修这个修到四禅八定的这种境界，然后去观察，用中观的这种观察，中观的这种观察的方法去抉择心的本性是空性，就在这个心的本性是空性的状态当中按住但是这种所谓的状态的按，所谓的状态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别念它还没有超越这个分别念的基础，所以它来得很慢很慢密宗里面它就不是这样子了禅宗里面有很好的这个方法但是从密宗的角度来看呢，禅宗它禅宗不能说禅宗是一个很纯粹的一种仙宗禅宗就是有密宗的，有很多密宗的味道里面，所以说就是像讲如来藏的这些经典呢，叫做前几天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就是半仙半密的。那禅宗也就是这样，从密宗的角度往下分析的话，密宗肯定会承认这个禅宗的方法它是半仙半密的。纯粹的这种仙宗里面呢，它一般没有这样子的方法。但是仙宗只有看过仙宗没有看到密宗的人，他肯定会不承认的。好，那这个叫做清净简因这个一定要一定要这个用，要不用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心的本性是光明的。 那这个是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荣僧班车达的这些经典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黄华王啊，这个尼玛巴的黄华王啊，那些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这是一个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去抉择性的本心是光明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呢，通过这个原来我们学的那些啊中观的那些啊因啊中观的那些方法，去抉择光明就是空心的，哦。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完整的概念，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说法呢又不一样，比如说就仅仅是藏传佛教的话格鲁巴他是强调性的本心是这个空心就是强调这个二转法轮或者是这个龙苏的中观就是说性的本心是空心强调这一方面。然后觉囊派他就是强调性的本心是光明的就是强着重这个第三转法轮或者是悟诸菩萨的这些论点，还有龙树菩萨的这个法界站就是根据这样子的经和论，他就着重他就强调心的本心是光明的他也不反对空心他也不否定心的本心是空心，他承认心的本心是空心，但是他强调的就是光明那尼玛巴呢，他既不强调这个光明，又不强调空心，他两个都是平衡的尤其是尼玛巴的这个大圆满里面呢，他同样的着重这个空心和光明修的时候也就是一样的，比如说彻觉的修法都是空心的修法托嘎的修法都是光明的修法，他讲的时候他也这个里面没有强调不强调的差别，修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这个所以我觉得比如说藏传佛教，我们以前也讲过藏传佛教的每一个这个宗派教派都有它的优点，比如说觉囊派如果在藏传佛教里面没有觉囊派或者是缺少这个觉囊派的话，那就是藏传佛教就是有点显得有点不太完整为什么不完整呢？因为藏传佛教里面呢没有一个专门的讲这个第三转法轮的这样子的宗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觉囊派，没有他的话呢，那就是就是缺少了一个这样子。然后格鲁巴一定要有格鲁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是虽然是所有藏传佛教的宗派里面都在讲空心，但是呢没有一个非常强调这个空心方面的这个宗派，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没这个肯定是这样子了，因为以前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不可能没有这样子必要的话，他不可能去创造一个新的教派，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些都是讲的强调的方法，表达的方法又不一样，但是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他们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需要有个中介我们就是要作为一个中介。中介是什么呢？中介就是尼玛巴的这个论点里面讲的，大圆满里面讲的就是中介把这个结合起来。那我们不管格鲁派他怎么样强调这个空心，也不管这个觉囊派他怎么样强调这个光明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心的本心又是光明又是这个空心光明即是空心，空心即是光明，这个就是最后的结论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虽然是需要有这样子的结论，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强调呢？强调是有原因的因为有这样子强调，首先就是说没有证悟空心的时候，就是强调这个空心大家让所有的人知道所有的轮回或者是 这个涅槃啊，都是空性的，一无所有的空性。嗯，让大家了解这个，要坚定对这个空性呢，要有坚定不移的这个见解啊。然后呢，让他们再去让他们了解这个性的本性光明啊。那个时候呢，我前几天也说了，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觉得啊，性的光性的本性是不空的，性的光本性是这个实有的，不会这么认为。那为什么呢？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了这个中观的啊空性的见解，已经有了很坚定不移的见解。那再这么说也好，这个时候就不会认为啊，像这个唯识宗一样，觉得性的本性是实有的，不会这样子啊。那个时候觉得啊，原来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空的啊，但是现在也是空的。那但是呢，多了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啊，原来我们认为就是，虽然是也在说这个闲空无变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现是什么？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除了这个以外，我不知道有一个光明的现象啊。但是现在我知道啊，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个背后啊，还有一个清净的现象。这个清净的现象呢，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与空心离不开的，它跟空心是无而无别啊。它最多也是这么认为，它不会认为这个心的本性是实有的，它不会有这个像唯识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观点，不会升起这样子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强调是很有必要，有他们的这个必要。但是最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心的本心呢，是空心和光明。空心光明的表达的时候呢，他们有不一样，强调的方法讲表达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最终是心的本心啊，空心也就是空心，也就是光明。这个就是最后的结论，这个很重要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要这样子理解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啊，是什么呢？所有的大乘佛教啊，所有的大乘佛教，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这个大乘佛教的，修法呀、行为呀这些，譬如是大乘的，这个布施啊、忍辱呀、持戒呀这些，我们不说。所有大乘佛教的见解，见解都可以分为两种啊，一个就是空心，另外就是光明，就这两个。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两个见解，所以就是有佛就转了这个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啊。因为佛传了第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所以呢，就是在大乘这个论典里面呢，有一个弥勒菩萨的这个传承和文殊菩萨的传承。那就是说，弥勒菩萨啊、无著菩萨他们的传承，主要是讲性的本性光明的这一部分啊。文殊菩萨他们的这个传承啊，主要是讲性的本性是空性的。因为佛转了两转法轮，所以就是形成了两种这个论点。所以就因为有了两个不同的这个论点，或者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心的本心，所以就是有了两种不同的二谛啊。刚刚前几天我们讲到的两种不同的二谛啊，因为有了两种不同的二谛，所以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因。就是今天讲的这种两种不同的因啊，就有那么多的，比如说两种不同的因，两种不同的这个二谛啊，两个这个转法轮，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两个不同的这个轮点的传承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两个呢？两个不同呢？因为性的本性有一个空性的方面和一个是这个光明的方面，所以就是产生了那么多的一系列的二转法轮啊，两个二谛啊，两个这个两种不同的因呢，全都是因为有了性的本心是这样子的光明和现象，所以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系列的不同 但是呢，这所有的东西啊，最终就是要啊，就要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就是密宗的观点了。这就是真正的密宗的观点，啊，密宗所有的密宗就是这么认为。那虽然讲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讲都可以，你也可以强调一下空心，你也可以强调一下这个光明，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最终啊，你不能认为心的本性仅仅是一个空性啊，也不能认为心的本性仅仅是一个光明。那最终我们要了解什么呢？最终理解为心的本性既是光明又是空性，根本就是啊无二无别的。嗯，那为什么呢？根本就是无二无别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两个呢？刚才我们说的两个二谛啊，两个音呢、啊，两个这个量词的法论呢、啊，两个法脉呀、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两个呢？因为众生啊，他就是要这样子引导，就是要一开导众生的时候呢，只有这样子逐步啊，逐渐的引导，他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要不然的话，就是空心，我们先不讲空心啊，第一个就是说光明的话，大家都觉得光明是一个光明就是一个实有的东西，会这么认为。如果根本不提这个光明，只说空心的话，大家都觉得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啊，佛的智慧、如来藏什么都不存在，清净的现象啊也都不存在啊，那样子的话就两个极端了，这个就是长和短啊，长短的两个极端。这是佛的一个非常理性的那一种引导的方法，所以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就是有关的比较我们要了解的东西，但是这个以后再讲。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正文之前啊，讲了什么呢？就是讲了两个音，一个叫做清净见音，一个叫做观察生意音。好，这两个音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最终我们要证悟心的本性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呢，这些都不是啊，最好的方法这些都不是。首先把这个外加行、内加行所有的加行修完了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去年讲的这个禅定的修法啊，就是这个寂知的修法，修两年三年啊，心的本性啊，这个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啊，那就自己啊去观心啊，观心，在这个时候呢啊，心的本性是会出现的。他禅宗所说的这个本来面目呢啊，他就会这个露出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这个比喻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因为有二章，所以看不见。嗯，那二章呢，这个证悟空心以后呢，因为空心证悟空心的智慧的力量会端出二章的，但是这个智慧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呢，啊，这个之前呢，我们用什么样靠什么样的方法呢？啊，这个时候就是要靠这个无加心，通过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啊，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把我们的一些罪业清净减少啊清净，然后通过这个曼叉罗的修法啊，积累一些资粮啊，然后随缘啊就条件基本上具备了，违缘就基本上减轻了一些。然后呢，修上师瑜伽，通过上师的这个加持，这样以后呢，啊，得到了上师的加持，然后这个罪业也就基本上减少了，不能说清净了，但是减少了，啊，然后这个资粮啊，也就是福报呀，基本上就这个啊足够了。那个时候呢，证悟空心的这个所有的条件基本上这个具备了啊。那个时候去打坐，那个时候去观心的话，就有可能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我们以前讲的这些什么中观的很多很多因尘派的见解，这种自虚派的见解呀，这个思维的方法呀，就不需要了。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啊，只要有最终的，只要能够达到最后的结果的话，这的过程都可以不要了啊。所以最终的方法还是打坐啊，很重要了。今天我们首先呢，这个没有讲正文之前就先提一下这个很重要了，然后就继续讲这个 种征文啊，征文里面这个里面的前面讲了几个比喻了，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呢是蜜和糠啊，这两个的这个比喻啊，如蜜糠掺果，故体蜜非物啊。这就是说蜜啊，它还有这个蜜的壳子还没有去掉的时候，还没有去掉的时候呢，在表面上看啊，那个时候就是蜜的里面看不见啊，就是只看到外面的壳子。这个叫做红蜜嘛，就是看从外表看起来就是红色的或者其他里面的白色的，这个看不见，去掉了这个糠，去掉了这个蜜糠以后呢，就叫做白蜜啊。那个时候呢，虽然是看不见这个蜜的蜜的这个颜色，从外表看起来就只能看到这个壳子的颜色。但是呢，那个时候固体蜜它的这个蜜体固体它是不是存在呢？它是存在的，只是看不到而已看不到而已，但是它不是没有，那个时候它是存在的。这是比喻了。同样的烦恼复真如就是烦恼我们现在的这个贪嗔痴还有无明这些烦恼就是覆盖了心的本性真如，覆盖了心的本性真如。真如烦恼有覆盖了烦恼，覆盖了这个真如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真如是有的真如是存在的，真如不是没有从表面上，从外表上我们从生下来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佛的智慧佛心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因为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这些贪嗔痴还有这些一般的这些无机的这些杂念不是烦恼障就是所知障，不是所知障就是烦恼障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两个障碍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这个心的本心但是呢，这个心的本性呢，不是没有了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因为这个我们心的本性光明，它是永恒的它永远都是存在的，这是我们发现不发现的问题，不是存在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永远都会存在的。这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那我们怎么样发现怎么样去体会，怎么样去证悟呢那就是禅宗里面的方法，就是很简单了我想这个禅宗非常好，本来是非常好，我们比较了解禅宗，我们以前不是很了解禅宗就是藏传佛教里面呢对禅宗的这个描述不是很多，因为摩诃衍的受了摩诃衍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和和尚的这个见解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是因为是不了解，就是现在有些人不了解密宗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摩诃衍的这个说法，或者是摩诃衍他本人的观点，有可能是有错误的有可能是有错误的，但是呢，这个也不能代表这个整个的禅宗的观点禅宗的观点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它缺少一个东西，就是它没有这个出离心的修法也没有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更没有这个像曼陀罗这样子积累资粮的方法也没有这个像这个金刚萨埵这样子前出为源的这些方法，也没有这个像上师瑜伽那样子这个求上师加持的修法都没有直接就进入心的本性这个根基比较好的人来说，这是很成功的，有可能是这样子是很快速的。但是呢，根基不是很好的话呢，这个不会成功的，这个肯定是会失败的这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人跟修行的人的根基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开悟的禅师 如果没有照到这样阐释的话，这永远都是不会证悟的。为什么呢？因为心的本心啊，心静下来了以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境界啊，就是非常相实这个心的本心的，但是它实际不是心的本心。这个只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真正的体会到空性自己证悟的人才能够分得清楚啊，要不然的话这些是普通的像四禅八定的一些境界，也跟这个在外表上啊，表面上跟这个证悟的是相当相似啊，相似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要不然要这个分不清楚的话，没有自己没有证悟的这个禅师说禅，这个是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啊，这些禅宗本来很好的，但是这个人的根基也要成熟，然后禅师他自己一定是一个证悟的人啊，这是知道一些禅的修禅的方法，就是知道一些禅宗的道理是不行的、不够的，他要证悟才可以，他真正的证悟了才可以引导啊，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方法了，就方法很简单了。如果你方法这么简单的话呢，那就是必须要有能够自己能够直接可以进入这个心的本心啊，直接可以这个进入心的本心的境界的。哦，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可以这么简单的方法去告诉别人，这个是有可能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的。所以啊，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呢，就像啊，平时我们就打禅期啊，把心静下来，什么都不想，这样子静下来，这个有可能，如果是有这个修行的人的根基成熟啊，然后禅师他是有这个开悟的证悟的经验啊，这样子的人的话，在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啊，有可能证悟了啊。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最多就能够修成这个四禅八定的一些类似于四禅八定的一些这个直观的这机制的修法开悟是很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开悟的话呢，那就是他开悟的，他证悟的什么？就是这个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他中观里面讲的，也就这个中观他空里面讲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密宗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密宗的方法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就是显密的差别。嗯，显宗和密宗里面讲的光明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空心有没有差别？也没有差别。那是什么差别呢？就是方法不一样啊，方法不一样而已。这是一个比喻啊。然后呢，下面就说入骨取七孔，密体自然现啊。把米的这个壳子取掉了以后呢，它米的这个本体，它就会自然就会显现出来的啊。显现出来，同样的道理就是若离烦恼空，法界离方现啊。如果像这个密空一样的烦恼啊，去掉了以后，断除了以后呢，法界离就是法界的本体，法界的正力啊，法界的本体才能够显现出来，才能够显现出来。那因为有了这个障碍，法界就先看不出来啊。那断除了这个烦恼以后呢，烦恼就可以断除了这个烦恼，断除了这个障碍以后呢，法界是肯定是看得出来的。然后下面就是说妄执有时间，八教众无舍，法界非时间，亦非虚妄见啊。那这里面讲的跟这个藏文的藏文版本就是有一点点的差别。藏文里面他怎么说的呢？藏文里面就说虽然是大家都说芭蕉是没有实体的，芭蕉就是一层 这个多层的芭蕉皮，不是剥了以后一层一层可以剥，剥掉了以后呢，它里面不像其他的木头，它没有一个实体啊。虽然世间的人也说芭蕉是没有实体的，但是呢，芭蕉果啊，甜的这个芭蕉果，甜味的芭蕉果，世间人都会吃的。那世间人虽然芭蕉虽然没有实体，但是呢，这个芭蕉果是甜的，人可以吃的。同样的，轮回它是没有实体的，轮回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在轮回当中，像如幻如梦的这个轮回当中呢，又存在这个断除烦恼啊，真悟空性啊，这些都是存在的。虽然是这个轮回不是实有的，但是呢，在如幻如梦的这个轮回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轮回当中有烦恼，有烦恼所以可以断除烦恼，断除烦恼了以后呢，可以证悟空性啊，这些都是从如幻如梦的角度来说啊，这些都是存在的啊。然后这个烦恼断除了以后呢，证悟空性，证悟空性就是像甘露一样的啊，像甘露一样的证悟空性呢是存在的啊。藏文版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啊。韩文版里面呢，其实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说的是就，不是很明显了啊。首先第一句就是说妄执有实见啊，在这个虚妄的执着，妄执就是我们的这个妄念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时间是存在的。从生义地，从佛的智慧，从物质的本体的角度来说啊，时间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从妄念的角度来说，时间就是存在的。妄念是什么？妄念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俗地啊。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时间就是存在的。芭蕉种无事啊，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一样的芭蕉啊。它是没有实体的。那这里为什么要说芭蕉是没有实体呢？这个就是跟前面的这句话有关系。比如说芭蕉它表面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一棵树，但是呢它跟其他的树是不一样，它没有实体啊。同样的，这个从妄执啊，虚妄的执着，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时间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间是不存在。那法界非时间啊，那个时间是时间啊，它是不存在，但是呢法界它的本心是存在的，法界的本心不是时间啊，时间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实数地啊，法界的本体不是实数地，法界的本体不是妄执，不是妄念啊，不是这个时间。亦非虚妄见，亦非虚妄实见和虚妄见是什么意思呢？实见就是对境啊，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一个东西的话，这个物体的话，这个物体是对境啊，这个叫做对境，所取能取的，这个佛教里面这个叫做所取被看的东西就是这个所取啊，看到的被感知的东西就是这个所取啊，实见。虚妄见是什么呢？见就是能见啊，能见就是人的这种念，人啊，终身的念头，终身的念头啊。那法界啊，既不是这个所见啊，又不是能见，也就是说，法界既不是时间啊，又不是这个虚妄见啊，法界这些都不是，法界它是。原理啊，这个时间和虚妄见的，那这样子的法界是存在的。然后下面就说，如人应甘露，热闹气解处啊，这个是跟刚才这个藏文班呐、就有点像啊，差不多。就是说，在从生义地的角度来说的话，刚才上面讲的这个法界呢，它不是时间，也不是虚妄界。但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呢，就像如人饮甘露一样啊，热闹就是热，就是这个很热的时候呢，喝甘露的话，这个可以解渴啊，这个意思。热闹烦恼就是烦恼就是像炎热一样啊， 细接触这个烦恼全部这个端处的时候呢，才能够证悟啊。若证法界行，如果证悟法界的话，如果我们证悟这个法界本性的话，热闹啊，烦恼热结气啊，那我们烦恼就全部可以放弃了，烦恼可以断除了。这些都是名言地啊，这些都是实数地当中啊，是这样子。然后下面就说啊，这个跟藏文有点不一样。灭除烦恼焰，对，烦恼是火焰一样的烦恼啊，灭除了这个像火焰一样的烦恼，那、灭除烦恼焰，法界甘露现，那个时候呢，就是法界就是像甘露一样的啊，断除所有烦恼的这个法界呢，它就会显现的。一切有情种，高下皆平等啊，这个说的非常好。这藏文里面没有，一切有情种，那一切有情当中呢，高啊、下呀、上啊、高低呀、上下呀等等的这些执着或者是这些分别啊，都是平等的。这个法界里面呢，不存在这样子的，法界当中呢，不存在高低、上下、左右、好坏啊。等等的，什么都不存在的，皆平等，这个叫做大平等。这是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的。一切有情种，高下皆平等。这个呢，藏文里面就没有这，没有这。但是呢，解释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解释，但是翻译他们自己翻译的这些词里面呢，藏文里面有的呢。韩文里面没有，韩文里面有的就藏文里面没有。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完全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翻译词不像现在的翻译，这字少，表达的能力强，很干净的，这里面没有多余的字，非常好这样子的翻译。那这个烦恼像火焰一样的烦恼断除了以后，像甘露一样的法界啊，会显现出来的。这个时候呢，一切有情种。啊，没有高下，啊，没有上下高低等等的这些啊分别，远离一切分别，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秋天的天空一样，这个就是这叫做高下皆平等，这就是啊像天空一样的心的本心啊，这个时候会露出来的，但是没有加心，没有上师的加持，永远都不会露出来的。他自然而然怎么会露出来呢？如果他自然而然会露得出来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早就成佛了。今天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但是，这个没有这些像加心啊这样子的方法的话，露不出来的。即便是露出来了也没有用。比如说我们四的时候啊，在中阴身的时候，我们以前也讲过。在一瞬间对所有众生都有这个机会，就是任何一个人死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啊像六识，然后这个阿赖耶全部会啊会融入到心的本心啊，寂光明，这个叫做寂光明，心的本心光明当中。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就一瞬间，然后立即又会这个出现，又会出现这个新的念头，这个就有点像像现在的这个宇宙大爆炸论一样，大爆炸的瞬间很多科学家都说不出来，说没有时间啊，没有空间啊等等。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他们说的是对不对的证据。我像这个不是不可能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认为这个大爆炸也好什么也好，在这种状态当中呢，爆炸不爆炸都有时间都有空间，我们是怎么认为。但是呢比如说大爆炸的时候，这个瞬间啊，所有的这些粗大的这些都爆炸了，爆炸了以后呢，一瞬间他们就是说有一个这么一段段的时间当中啊，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啊，就是跟这个大爆炸时候和一样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大爆炸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新的本心呢， 全部就是收缩了。大爆炸为什么收缩？为什么这个大爆炸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强，热度非常高的时候，它就会爆炸了啊。同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的60、80，然后最后死的时候呢，就是它往里面收缩，往里面收缩，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把所有的这个啊60、80都融入在这个心的本心当中，一刹那又是像爆炸一样又会出现啊，立即就会出现，立即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中阴身的世界。哦，这样子，那这个所有众生都有这样子的时候，但是没有用啊，因为生前没有修过大圆满的，没有证悟过密宗的观点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是感觉不到的啊。虽然是真正的心的本心，心的本来的面目，他这个一瞬间当中呢，就是露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在一瞬间，一段段的时间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嗯，所有障碍不存在了啊。但是呢，那个时候他障碍是不存在了，但是他感觉不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不修空心，不修这个无家心呐，那样子的话，就是即便是露出来了心的本心，也是没有用的啊。一般情况下，它是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譬如说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啊，深度睡眠的时候啊，深度的睡眠，第一个我们现在人啊，心就是在这样还没有睡的状态和睡这两个有个切换的时候，这两个有个转换的时候，然后就是睡进入了深度睡眠，然后再出来就是做梦，这两个当中都有可能接触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嗯，修行人就是他是掌握这个他掌握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感觉不到。你们能不能感觉得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空性的见解？有没有光明的现象？没有，我们都没有，你们也没有，我也没有，都没有。但是实际上这个是的确是有的。嗯，因为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啊，密宗的修行人他是这个修啊猛的修法啊，六中阴的修法当中，就是有这个猛的修法啊。猛的修法就是其中一个修法，就是这个这样子修了以后呢，他这种人呢，就是这个修成了以后，24小时都在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这种人啊，所以他可以这个我们现在苏醒时候的这个状态和睡眠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啊，就是切换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啊，这个机遇抓住了以后呢，就是把头剩下来的这个梦境里面或者是在深度睡眠的这些状态，他都知道是什么样子，他清清楚楚的。我们睡着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些修行人他知道的，嗯，他知道他是非常清醒的。那个时候他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做梦，他可以看到梦里面的很多东西，一方面他也在这个就不离开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他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就是即便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也是没有用了，等于是没有这个机会一样的。所以啊，就是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首先要修家心啊，修了家心以后呢，就是要修我们去年讲的这种禅定啊。这个禅定修完了以后呢，最后去修大圆满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有可能能够证悟啊。大圆满的修法，密宗的修法是不分出家人和在家人的，完全是一样的啊。只是出家人的就烦恼少一点，就事情少一点而已啊，在家人的就烦恼多，因为很多时间的事情呢，家庭的事情呢等等的，所以就是烦恼多一点而已。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这个是密宗的修法都是这个他不针对任何一个群体，他也不针对是这个在家人，也不针对是这个出家人，他在家出家都可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可以的啊。这个不仅是这个密宗啊，显宗的很多，也就是除了一些出家人的戒律啊，或者跟戒律有关的一些修法呀，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以外， 像这个先宗的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空心的修法，都不分出家在家，都可以，都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嗯，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啊，我们不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有钱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颠倒了以后呢，这个我们不会自己不会给这个自己不会把自己的这个机会呢自己会破坏的。那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机会，每个人都是可以修的。这样子的话才知道心的本，才可以证悟心的本性是光明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啊，这个修是很重要。我认为修法的很多很多，这个修法呢我们讲了很多啊，一西彭卓堪布、索达基堪布呢他们讲的更多啊，我也在这个旁边就补充了很多了。所以如果修的话，这个修法的这些条件呢都已经基本上都是可以都具备了，至少这是前提的一些修法呢，一个的一样的不缺都有了。但是不修，我们都不修，这样子的话呢就死亡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还是普通人，就是不会有什么进步了啊。所以这个修法这些修这些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个呢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到相信这个佛心的人啊，或者是问似这个佛心，就是心的本性光明的人啊，的功德是这个功德是这个无量的啊。这种人呢，就如果是这种人，就是有下意识啊堕地狱的这个罪业。如果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罪业的话，也在这一生当中，就是念头痛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这个病就可以代替啊。可以代替这个下意识的这些罪过，为什么呢？他是说，因为这个相心啊，或者是问似这个心的本心是佛心啊，这样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这种人呢，他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人下地狱的这样子的就严重的罪业，就是这种人呢，他可以用这么很轻易的就可以减轻了，就可以清净了啊，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不修的话也是有的，这个收获，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目前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这是修行有点难，但是这个收获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了。这个是佛说的，我们坚信啊这一点，这是佛说的，而且也不是这个不了义，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了义的。佛说的，然后就是像弥勒菩萨呀，他们也就是如实的揭示了啊，这上面呢就不需要怀疑。这个不要说相信啊，光是听啊，心的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然后听而已但是没有什么这个邪见啊，没有什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人都有这种这个功德，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还有很多佛经里面讲了很多，你们可以看三转法论的很多那个大藏经里面的很多这个经啊，比如说大乘如能且经等等，这些里面都有讲，这些都有中文版，你们看一看，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功德。这些都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高下界平等。然后下面说，剃食过不生，至重过非幼啊。这两个词呢，也没有它本身这个韩文的版，它好像在大藏经呢，或者是整个汉传佛教里面，好像没有一个这个法界站的注解或者是解释，好像没有然后完全是靠这个我们讲的是完全是靠这个藏传佛教的藏传佛教这个有很多法界站，有很多注解呀、逛街呀，很多很多，完全是靠这个来解释。但是呢，这两句呢，这个那个藏文的版本里面呢也没有，但是 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可以，因为我们根据藏文的内容可以推啊，他意思是什么呢？替是过不生啊，可以两方面可以理解啊。第一个呢，说如果任何一个东西它本体是实有的话啊，它就不会有过，过不生啊，它没有过。这个是我们中观里面已经学过了啊。任何一个有过有因有果的东西都是啊，不是实有的，都是虚幻的，因为它是虚幻的，所以啊，所以就是有因果。那如果是有因啊，如果它是体实，它本体是实在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有，不可能生过，果不生啊，可以这样子理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理解的方法呢，我想可以这样子理解啊，体实果不生啊，如来藏光明。它本体是实在的，它是实有的啊，它是远离所有的这个因果的关系，它不是有为法啊，所以过不生啊。它这个如来藏呢，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的本心就是如来藏，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啊。但是呢，它不需要重新啊，它不需要第一，它不需要重新诞生；第二，因为它是永恒的，它也不可能。啊，有过啊，可以这样子理解，体是过不生，嗯，智中过非有啊，智中过非有是什么意思呢？智中过非有是说智中这种子跟前面的果是有关系，因果啊，那智中是往年的果，也就是说生世俗地的这个果啊，世俗地的种子，世俗地的种子，它是。不会有啊，真正的过，过非有啊。世俗地的过，当然世俗地的因，当然有世俗地的过。但是呢，世俗地的因啊，都不会有真正的这个真实的过。嗯，可以，这是第一个理解啊。第二个理解呢，智中过非有，就是智中是执着，是往年执着，就是这跟我们的往年执着，就是世俗地啊，世俗地的。世俗地之中过非有，就是说它没有过啊，这是刚才第一个解释。第二个是说，因为这个世俗地的种子，它过非有，是说它是这个如来藏啊，它是远离了这个世俗地的种子，所以它也没有这个世俗地的果，世俗地的种子和世俗地的果啊都不存在的。如来藏它是永远永恒的，它是远离一切这些因果关系的。果非有是果没有啊，智中果没有，就是这样子两个方面解释啊。我再重新说一下，第一个是重复一遍，第一个是智中肯定是啊，往年的种子肯定是世俗地的种子。世俗地的种子果非有，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果，因为它本身它是虚幻的，所以不会有真实的果，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果非有，就是因为这个如来藏光明啊，它是永恒的，所以它是在世俗地当中的任何一个果啊，它不会产生这个它不会任何一个种子，世俗地当中的任何一个种子不会产生啊，如来藏的过啊，如来藏呢，它已经远离了这些这个世俗地的因果关系啊，这样子。智慧出生时，那、啊、智慧出生时，又为非法解，对，智慧出生的时候，我们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然后这个。真悟空性的时候，真悟空性的智慧诞生的时候呢，就是真悟了法界。但是那个时候的法界呢，它不是啊有为非法界，它不是有为法。那、法界它本身不是有为法，因为智慧诞生的时候，智慧出生的真悟空性的智慧出生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啊，我们看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了法界了。但是呢，法界不是啊有为法，法界没有看到的时候它是存在的。这个真悟智慧的真悟 真悟空性的智慧它没有单胜的时候，法界都是存在的，所以它不是有为法啊。凡是有为法都是非法界啊，都不是法界。凡是有为法都不是法界。真悟空性的时候啊，法界是不是也那个时候单胜了呢？也不是啊。法界真悟空性和不真悟空性的时候都存在的。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个藏文版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呢？藏文版里面说啊，所有的因是产生同样的果啊，因和果啊两个是相同的啊，这叫做等流果嘛。所有的这个因都是会产生啊相同的这个果啊，没有这个种子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果啊。任何的果不能说没有种子也有这个果啊。那他这个要说明什么呢？这最终就是说，因为我们啊证悟的时候呢，心的本心光明那个时候啊就出现了啊，出现了这个智慧就产生了。那智慧产生的时候，它的果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就是佛心啊。因为它是从表面上的因果，所以叫做佛心。佛心就是佛种啊，佛的种子。为什么叫佛的种子呢？从表面上看啊，因为我们有了佛心，所以我们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可以证悟。那这两个有一个表面的一个因果的关系。那所以他说这样子，然后证悟了以后呢，逐渐的断除这些烦恼，最后就是会成为成佛，最后就是会成佛的。啊，这个藏文版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下面是说法界本无处，究竟方可证。法界本来就是无处的。法界就是，比如说法界是无处，就是没有一处的啊。法界本来是空性的，远离一切习论，远离一切这个执着的，所以就本无处。究竟方可证，就是说究竟就达到了最究竟的时候才能够证悟这个不但是不但是这个凡夫证悟不了，而且八地菩萨、十地菩萨他都证悟不了。那谁能够证悟呢？究竟就是佛啊，究竟就是佛，佛达到了究竟的这个果位的时候才能够证悟这个空性，才能够证悟真正的心的光明。究竟方可证清净恒光解那个时候我们所证悟的是什么呢？是清净的、永恒的光解，也就是说很清净的，没有任何这个障碍的日月界阴境日月界阴境就是一个比喻他说日月本来就是本来就是日月，就是没有污垢的，没有污垢的。但是呢对，法界污垢染日月界阴经日月它本身是没有这个这些下面讲的，比如说下面讲的龙鱼尘是都这些障碍都不存在的，它是清净的同样的法界它本身也就是无垢染，法界本身是无垢染的。但是呢入龙鱼入龙鱼不是业于尘况是落后眠这个是比喻这个怎么讲的呢？这里面有五种比喻一个就是龙鱼龙夜夜色，也就是说的夜色黑暗这个意思。夜鱼尘落后面就有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呢是这个它这里面不是很藏文版里面有，这个里面没有。五个比喻就是它说明什么？就说明五盖。无盖，咱们的那个，你们回去看看那个佛教字典或者是那个里面大乘小乘的，那个居舍论里面都有无盖无盖 就第一就是坦盖啊，坦盖就是坦于这个欲界的这些像无知啊、名啊、利啊等等，对名利等等的贪欲、贪盖啊，然后就是嗔恚盖，嗔盖就是欲界的众生啊所有的啊，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没有的这些嗔恨心啊，叫做这个嗔恚嗔盖啊。然后呢，昏嗔睡眠啊，昏嗔睡眠。天人他们没有，就是我们大坐的时候就是昏沉啊、睡眠啊，啊就是这个，嗯，然后就是意盖，意盖就是怀疑，我们对法啊、对四圣谛有的这些怀疑啊，不能断除的这些怀疑叫做意盖啊，意盖啊，然后就是这个吊悔盖，吊悔盖就是后悔，因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啊，做错了以后就会有后悔的。有了后悔以后呢，这个后悔它就会影响这个禅定了。这无盖，这个叫做无盖，这无盖是欲界的人才，欲界的众生才有啊，欲界的众生才有，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个众生他是没有这个无盖啊。那这个这五个比喻啊，就是分别啊比喻这无盖，但是韩文里面说的没有说清楚，藏文里面就有，藏文版里面有。日月皆盈净，日月本身是清净的啊。当然，这个日月清净什么样的清净呢？因为日月它本身就没有下面的这些龙啊、鱼呀、尘啊，就这些，所以就是相对的，这是一个很粗大的方面讲的，不是说日月是什么很清净的啊。很粗大的一个比喻。那说第一个弄，那弄是什么意思呢？弄这个里面呢，弄是在这个佛经里面天龙八部里面的弄。龙它有些时候呢它可以变化为云或者是鱼这样子。那藏文里面呢是讲的是云，藏文里面呢翻译为云，天上的云汉文里面就是翻译为龙但这个龙跟这个鱼有什么，龙跟这个云有什么关系呢？天龙八部里面的龙，它就是变化为雨水又变化为云所以这个就它咱们韩文版里面就翻译了这个龙然后实际上就是云天上的云。龙是怎么样去这个阻碍这个日月呢？不是龙，不论这个龙，这个众生龙变化为云这个云彩就覆盖这个日月，所以就是龙是这个比喻。龙夜色就是黑暗夜，然后呢雨还有这个尘落后面就是日思月色的时候，这个像地球的这个黑暗阴地球的阴子，或者是这个月球的阴子，这阴子叫做这个黑阴黑阴就是叫做落后落后，这佛经十轮金刚里面也是这样子。落后实际上是一个动物，古代的动物的名字，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佛就给那个就当时的人讲的时候呢，这个日思月思讲的时候，就是虽然是用了这样子的名词，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黑鹰这个黑鹰它这是算的，十轮金刚里面算的非常清楚的，有所有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这个表达的就是这个地球的月食的时候就是地球的黑暗那然后这个日食的时候呢就是月亮的挡住了这阳光，就是这个数据都表示说明这个落后就是这种阴这个黑阴落后面它就挡住了它就这个覆盖这个日月的光但是呢日月它本身是什么呢？本身是光明很灿烂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些障碍的话呢，那这个日月它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光明的，它永远都是这样光明的，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存在的如果有这些譬如说云这个落后面这个黑鹰这些 存在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这些日或者月，看不到。但是那个时候呢，不能说日月不存在，日月是存在的，但是看不到而已。啊，那就是就把这个断除或者是消除了这些障碍以后呢，那个时候呢，那个日月它的本来的这个光明就会看得见。啊，光明它永远都是会这个灿烂，这样子的。这是一个，你下面一个比喻呢，譬如火患布，出火力啊，出火能离燃，垢取不犹存，光明转银镜啊。这个是说什么呢？火患啊，患就是洗啊，这种布呢，这种衣服呢，它洗的时候啊，不是用水来洗，就是用火来洗，火就扔到火里面，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些污垢，它就可以火就全部可以被烧掉。但是呢，古时不是这个衣服它是不会烧掉的，那实际上这是石棉啊，一种特殊的一种石棉做的。石棉做的这个衣服，石棉呢、啊？现在石棉很普遍呢、啊，到处都有。但是古代，我们听说，这个韩文的这个历史里面，古代王宫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衣服，非常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很了不起的一个这样子的古。但是实际上就是石棉啊，石棉的就是耐高温的材料做的一个这样子的衣服啊。这个衣服呢？它洗的时候就是不是用水来洗啊、用火环啊、火环就是用火来洗。那个时候呢，这个衣服它穿脏了以后呢，它扔到火里面，扔到火里面以后呢，它那个衣服上的这些肮脏的东西呢，它被火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呢，衣服就是很干净的，它不是用水来洗啊、实际上就是石棉做的一种特。比普通的石棉也许还会好一点啊，这个譬如火环布，触火啊，它就人就跟火与火接触的时候呢，能离染，它可以把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些啊污染啊染垢，它可以去掉，但是呢，它去掉的是这个污垢，但是呢不犹存啊，它不就是完整的，就是没有任何损坏。同样的光明转银镜啊，光明就是心的本心，就是啊这个火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啊，光明它就遇到了这个真悟空心的智慧，然后通过真悟空心的智慧，把光明上面的这些污垢全部被断除了以后呢啊，光明转银镜啊。光明转阴镜是什么呢？光明本来它是这个光明的清净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在表面上就是有这个污垢啊，污垢就因这个污垢被覆盖了以后呢，就看不见。但是后来真悟空心把这些污垢都断除了以后呢，本身就是光明，然后它又转为阴镜啊，这个就是。很清净的了，本来就是光明，然后呢又通过真悟的智慧把表面上的这些污垢也就去掉了。那个时候呢，像比如说这个火患布扔在火里面以后呢它衣服它还是这个保存得很完整的，它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损坏。同样的真悟智慧啊，真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呢，虽然是把这个光明上面的这些污垢啊都断除了，但是光明呢它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损坏，光明它是存在的，光明是永恒的，永远都是存在的光明转银镜，然后就是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tan je zu ba ni do ni ni pe je ne ba ji jiga na ji wa mo de ba zhi bin zu le du wa du ge shu om a hum ban zhi ren ge pa ma se de hum om a hum Ramzangar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hamasab